对于环境不认识。我们以为有些环境是偶然来折磨我们来为难，其实没有想到神是借着这些环境来对我们说话。那么大家知道，起码西西家是进阶了，起码西西家是悔改，起码西西家他说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他肯不肯其他的事，但是要紧就是我们要让神的烈怒来转移，所以他知道什么地方是讨不讨神的喜悦，什么地方落在神的震怒之下。这一点我想一个做王子代表的权柄应该有认识的，明白？因为你比所有的百姓应该都更清楚这个态度。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西西家那个时候在他父亲的时候那么怎样被不堪，那么后来呢，但是虽然这样他还是求助于亚述王啊，结果没有想到亚述王呢不过敷衍敷衍他就是了。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在同一个时候那么有以东人来攻击他，那么第二呢非利士人来攻击他，我们不是说过吗？非利士人就等于是以色列的属灵的汗水了。那最近不是加沙有个非有个以色列的大卫这样的，那么加沙很明显是非利士人，所以圣经里面非利士人不是指人种，是指在那个区域的人数，所以很清楚的，今天不管怎么样以色列人花了很多的力气打，很辛苦打了一场仗，而且很少超过一个月的战争，就是难得一次打好几天的战争。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说以色列算不算稳住了呢？不知道。你如果真的是那样，真的那这仗打得很漂亮，为什么世界的舆论刚好是和以色列相反的？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什么？的确是你只要看看非利士人怎样，你就知道以色列是如何。这点我想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看下等到这些非利士人来攻击他，以东来攻击他，然后亚述呢来敷衍他，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他就是后来亚哈斯就是把殿里面王宫里面所有的财宝给了亚述，也是无济于事，所以可见根本亚述根本是完全来敷衍他。那么下面呢神圣经说什么？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那这句话是最悲哀的话。为什么？因为这里不是讲犹大的亚哈斯在犹大放肆，是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意思是说像亚哈斯这样的人在神的心目中还是认为他是坐在大卫宝座，而大卫的宝座是为了全体，不是为了两个支派。你们十个支派可以出手，但是呢严格说来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位大卫，他应该他的权柄能够到你才对，是你要出手的，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坐在犹大坐在大卫宝座上是什么呢？就是神坐到叫了坐在你前面，不是坐两个支派，是十二个支派。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因为以色列王，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王国，以色列还没有王国。如果以色列王国了，圣灵可以讲，比方说以色列王约雅斯最有道理，因为北国已经亡掉了，已经被掳了。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出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最清楚在历代之下。你看这么一小点一点点你看不出来的地方，圣灵就来说出他心中原来的意思。所以今天最悲哀的是什么呢？你应该是你的权柄能够达到神国的，意思是说今天应该不止在两个支派大家尊你为王，对十个支派十二个支派也都尊你为王，你不需要大声喊叫说我是王，我是坐在大的宝座上，应该自自然然叫人佩服叫人尊敬，这个就是做神代表的权利，明白吗？但是下面怎么说呢？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扰耶和华， 稀奇不稀奇？就犹大不是给头，不是给他放肆的，犹大国是让他能够率领众人全国上下一同来到神面前，像乌西亚所做的，像约沙法所做的，像西西亚所做的。结果你看见亚哈斯做了什么事，很清楚，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危害。然后最后再告诉我们说，他不止放越极难的时候，他就越发得罪耶和华。那甚至亚述，他把钱呐、啊、什么财宝都给了亚述，结果无济于事啊。结果怎么样呢？他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既是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所以可以说疾病乱投医啊。这时候什么只要谁能帮助他，就他就拜谁。所以然后呢，最坏最后最坏最后，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要把他所有做的事最后把那个据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封锁了耶和华殿的门。所以从此以后南国的两个支派不可能得到耶路撒冷过去了。你把门一关，就等于就把整个每年三次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事就完全把它封杀了。那么这个背后什么意思？就是没有耶和华的见证，没有以色列的见证。因为以色列的见证只有当他们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他们才和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是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啊，我们可以说神的见证就被彰显了。那虽然两十个支派出走没有来，那是十个支派的事，他们要负责任。何况还有一部分他们的的确确他们还是移民到南方来，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见证并不表示说所有人都认同的，没有。如果今天你为主做见证，主是认同这件事，但是不是所有神的儿女都认同，明白？如果他和你认同，他已经和你在一起了。所以很清楚的问题，今天见证是不是见证，乃是为说不管是不是两个支派还是十二个支派，那见证永远是神的见证。但是你看，在所有犹大列王里面，真的封杀神见证是谁呢？是亚哈斯，胆子大得很。现在呢，你看见不只是神的同在没有了，不止你把神的门封锁了，而是拜了偶像了。那么更稀奇在哪？在亚哈斯的时候，还有一点最叫人迷惑是什么呢？就是他并没有把祭坛废止，换句话说，他没有把十字架废止。今天所有相信福音的人起码还不敢把十字架废止，但是今天有可能把那个祭坛变大了。本来除祭坛代表什么？代表审判，明白？现在十字架永远是跟审判连在一起，十字架永远要审判我们肉体，肉体喜欢大，所以你看见吗？因着肉体人，今天肉体要肉体进来了，所以你看亚哈斯到了大马色以后，哎，他看见那个胆子大，世界上都这样，什么越大越好，所以呢，他也觉得越大越好。那越大越好，但是就是你要知道，很多人如果你要吸引他们很多，你要得到他们的信任，那你不能讲他们不喜欢进的道，对不对？如果今天你讲十字架非起十字架，他们就不来聚会。如果你告诉他说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如果告诉他们说信耶稣呢，你看你不只有汽车还有洋房，而且牧师可以做证明，你看他开的车子，他住的地方，就证明说神与他同在。所以每个人神都可以靠着神的祝福，都可以这样，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的 mega church， 那么多的巨型的教会，给人太多巨型的祝福，历史那不一定是神的祝福，明白吗？所以如果一天到晚掉的祝福，那不需要十字架了，明白吗？不需要舍己，舍己太痛苦了，甚至有人起来说今天十字架已经过时了，真的有人这样说的。你看你这个一点都不假的，而且就是那些啊，或者怎么样说呢，我还记得从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那刚刚我去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还没开车，就还没有开始，可以说就在那个时候刚刚慢慢开始了。但是很稀奇，就一代过一代，这个年轻人会一代一代就下去嘛。那么结果没有想到，年轻一代他们起来很欣赏这些东西， 所以你知道，就很多我们认识的弟兄姊妹，不光是在 mega church 里面，而且是 mega church 里面在场的。那么等一等，你就注意到他们的说法，他们的讲的道就不一样了。慢慢就说，这个，难道一个信耶稣的人真的要被十字架？难道真的需要那么苦吗？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如果你有办法把苦难取消，你有办法把十字架取消，我可以保证你人是越来越多，一定是越来越多。你一天到晚给人祝福就可以，很清楚。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今天巴西就是例子啊。你看好了，巴西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每一个不管今天教会的光景如何，到了礼拜天晚上一定是人山人海。为什么人山人海？因为你到了礼拜天晚上，大家都是来领受祝福的。所以你只要来的教会，那么今天教会给你祝福，你回去了羊也不掉蛋，回去了很多很多。所以就是今天你看见不止在巴西是如此，甚至于在巴西的 Mega Church 也是这样啊。 Mega Church 他们赶鬼是赶什么？赶贫穷的鬼。所以那些鬼那些人一进来了很穷，那么好，没关系，我替你赶鬼，我把你穷鬼把他赶走。所以呢，刚刚来的大家都没哭脸了，出去笑嘻嘻的。所以慢慢慢慢你就看见这个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而且呢，你不要忘记啊，有很多，今天我们的很多的 mega church 是很有人摆上的，但是在巴西很多都是什么，都是没有钱的人摆上，因为他们觉得穷的鬼赶出去，我们越给主越祝福。所以你一袋一袋的一麻袋一麻袋的那个钱从哪里来的？不是有钱的人摆上，都是穷寡妇一个钱两个钱所摆上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懂得一点群众心，如果我们想要真的叫整个聚会扩大，不是没有办法，当然有路的。你越讲十字架，人会越来越少；越讲非十字架，会人越来越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像亚哈斯说，并没有把十字架废掉，没有啊，没有。不过现在就是讲什么另外一个东西，讲祝福，然后呢，就特别是讲这个讲到神的祝福，讲的恩典，别人都不讲了。所以你看，坛还在那里。那么那个铜祭坛到哪里？铜祭坛换了个位置，就是摆在大祭坛的北边。那北边现在给谁用呢？就一个人用，那就是亚哈斯。亚哈斯呢，有急难的时候，他要到那铜祭坛那里去询问神的旨意。你想，这是不是笑话？所以可见亚哈斯是个道道地地的，可以说是传统中的犹太教的一个人。如此而已，他根本就是挂名的，很清楚的。但是呢，你不能把这些废掉，一废掉大家要造反。所以呢，铜祭坛还在，它所代表的十字架还在，但一切都变成宽了。所以现在你献祭，你在大祭坛献祭就可以。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个就是亚哈斯那种的心，表面上好像没有太名字都在，什么十字架了、旧恩了，这些都在，但是不知不觉的换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进来，那么很多的人也觉得很喜乐、很快乐。那么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亚哈斯。但是感谢主，等到这个西西亚一上任，西西亚一做王第一年元月正日，圣经说他就开了耶和华殿的门。所以你看见吗？今天虽然西西亚是在那个环境下长大，但到底他有个母亲，那个母亲的父亲是个明白神话语的。所以你看见就在那个时候，这个西西家知道怎么样的分别，普通很难的会分别，父母怎样，儿女一定就怎样。但现在父母违背神的旨意，儿女居然能够守住神的旨意。我再说，如果不是神的话，没有人能抓住你。你看这个世界力量有多大，世界你知道怎么样不知不觉把我们儿女可以裸去吗？但是有一天你发现你儿女被世界裸去了，你还觉得我儿女是乖宝宝吗？好的很啊，但是等着被裸去的时候都已经太晚太晚了。 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